启示录第十一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，当作量度的杖，且有话说：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1至13节的意象可能就是小书卷中的内容。小书卷吃食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，象征教会在最后的大逼迫中为主做见证时的命运。苇子是用来度量数算的芦苇杆，凡被量过的就是被神分别为圣，蒙神保护的。正如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所量的，是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。杖是犹太人采用的长度单位，相当于6肘。当时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毁，所以神的殿是代表教会。在末后的大逼迫中，属神的教会将蒙保守。在殿中礼拜的人代表真正重生的信徒，父神的祭司。在大逼迫中，神将保守一切敬畏他的忠心信徒。殿外的院子指外邦人院，是留给外邦人的。外邦人院看起来是圣殿的一部分，其实并不属于圣殿的范围，而是给了外邦人的。外邦人代表不属神的人，他们在大逼迫中不会蒙神保守，所以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。圣城指耶路撒冷，可能代表稗子和麦子掺杂的有形教会，其中既有殿外的院子里有名无实的外邦人，也有在殿中礼拜的忠心信徒。在末后的日子里，正如先知但以理、以赛亚和主耶稣所预言的，神将允许外邦人践踏圣城42个月，为要显明那两个见证人。神将暂时容忍世界侵入教会，仇敌胜过教会，为要洁净教会，显明敬畏神的真信徒。42个月就是1260天，3年半，1期之半。圣城被外邦人践踏的时间，既是被神允许的，时间也是受神限制的。这42个月，既是圣城被外邦人践踏的42个月，也是神的殿蒙神保守的42个月，更是两个见证人传道的1260天。这段时间可能就是大灾难的后3年半，因为外邦人的日期要等到大灾难末期才结束。圣经中多处提到42。一，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，也就是42个月。二，妇人在旷野被养活1260天，即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也就是42个月。三，受任意而行42个月。四，但以理的意象中，圣民将被交在第四兽手中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也就是42个月。五，主前168年6月，安提阿古四世蹂躏耶路撒冷。主前164年12月，马加比洁净圣殿，正好42个月。六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0-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也是42个月。七，熊撕裂了藐视以利沙先知的42个童子。八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安营42次。那两个见证人原文指特定的两个见证人， 他们是神早已预备好的，两个在圣经里是见证的数字。毛衣原文是毛布、麻衣，用作丧服。证人所传的信息实际上就是向不信者报丧，所以会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我们无法确定那两个见证人的身份，合理的猜测包括：一、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中心教会；二、摩西和以利亚，他们是旧约结束时所预言的人物，又曾在登山变相时与主耶稣一同显现；三、以诺和以利亚，圣经中唯独他们两位未尝过死味；四、所罗巴伯和约书亚，他们与两棵橄榄树及金灯台有关；五、新约和旧约；六、以色列与教会；七、律法和福音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，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若有人想要害他们，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，烧灭仇敌。凡想要害他们的，都必这样被杀。那两棵橄榄树指最初的读者所熟悉的撒加利亚书中的两棵橄榄树。橄榄油象征圣灵，橄榄树象征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两个灯台可能象征七教会中的两个金灯台，也就是未受责备的士美拿和菲拉铁菲教会。立在世界之主面前，象征侍奉神。撒旦是这世界的王，但神才是真正的世界之主。这两位见证人所传的信息有火一般的能力，在完成任务之前，神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们。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叫天闭塞不下雨，是先知以利亚曾经行过的神迹，时间正是三年半。叫水变为血，是摩西在出埃及时曾经行过的神迹。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，正如神借着摩西降在埃及的十灾。虽然那两个见证人拥有摩西和以利亚那么大的权柄，但他们的权柄只是为了完成见证的使命，有特定的范围和期限。当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权柄就结束了。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，可能就是敌基督，即大罪人，那行毁坏可憎的。交战原文是战争，表明征战的对象是一个团体。那两个见证人可能预表末世的真教会，所以兽不是一刀就将两人杀掉，而是率领地上的列国大肆逼迫真教会，与他们交战。这一幕代表了历史上的一切殉道事件，征战的结果似乎是仇敌得胜了，实际上却是殉道者完成任务离去了，不必再停留在世上受苦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，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。 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。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在原文中，他们是复数，失守却是单数，表明他们代表殉道者整体。死亡是忠心的信徒在大逼迫中必然要面临的命运。正如主对示美拿教会的称许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，就是耶路撒冷城外的各个他，大城就是主定十字架之处，所以可能就是被外邦人践踏的圣城，代表鱼龙混杂的有形教会。但大城也可能代表与神为敌的世界，更有可能象征有形教会与世界已经掺杂在一起了。在旧约中，索多玛是道德败坏、罪孽深重的代名词，代表不敬虔者的下场。埃及是世界的象征，也是以色列人曾经为奴的地方。今天许多教会充斥着贪爱世界、离弃真理的外邦人，名义是圣城，实际已经成了索多玛和埃及。各民、各族、各方、各国代表全人类。犹太人非常重视对死者的安葬，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，就是故意羞辱死者，比喻世人对真教会的藐视和侮辱。第九节的第一个尸首原文是单数，代表殉道者整体。第二个尸首原文是复数，指每个殉道者。住在地上的人就是不信主的世人，他们与寄居地上的信徒正好相反，是以世界为家，以罪孽为食，所以排斥真理，恨恶福音，从心底里喜欢两位见证人被杀，因为福音定了不信者的罪，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抵挡神的世人大祸将至，将为真教会遭受逼迫而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，就像过普尔节一样，实在是非常可悲。过了这三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：上到这里来。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这三天半可能是一日顶一年，对应于两位见证人传道1260天。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可能指神使殉道者复活。真教会将经过死亡而得胜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而信徒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。世人的欢喜快乐是短暂的，神的见证人活着的时候是神的见证，死了以后还是神的见证，复活之后更是神的见证。真教会的死而复活将让世人更加恐惧战惊，甚是害怕。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可能预表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复活的殉道者公开被提。启示录中另一次被提是在14章16节，与这里的被提是同时发生的，但那里是全体忠心的信徒被提。主耶稣复活时也是地大震动。如果圣城预表鱼龙混杂的有形教会， 这城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可能预表忠心的信徒被提之后，地上的有形教会少了十分之一的人。七千人大约是第一世纪耶路撒冷常住人口的十分之一，也会使最初的读者联想到神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其余的人与之前那些人的刚硬有所不同，因为这里发生的神迹已经无法用天灾人祸等自然现象来解释，明显是神的作为，所以连不信者也不得不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但凡住在地上，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并不能因着恐惧和神迹而真正悔改，反而将因着兽所行的歧视再次跟从那兽。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十四节与第五号的末尾的预告呼应，表明第六号到此结束。第二样灾祸就是第六号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，是预告第七号将带来的灾祸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第七之号没有立刻引进审判，而是宣告了与撒旦征战的结果。天上的大声音宣告，世上的国已被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代替，神的国度已经临到全地。人堕落以后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撒旦窃取了世上的国，甚至以此试探主耶稣。但基督绝不走捷径，与撒旦共享世上的国，而是选择十字架的苦路，因为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世上的国原文是单数，代表一切与神对立的势力。我主和主基督原文是我们主和他的基督，也就是耶和华并他的受告者。主在新约中大都用来称呼基督，而在启示录中和旧约一样，大都用来称呼父神。成了原文是过去式，说明此时国度已经成就。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，基督已经征服了世上的国，并将把国交与父神。他要做王，指父神将做王。正如主耶稣所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父神作王等于基督作王。基督在地上开始传神国福音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启了神的国，重生的信徒已经被带入基督的国度里，这国度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中不断增长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将完全实现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二十四位长老第一次面伏于地敬拜神，是在揭开第一印之前，第二次敬拜是在第六第七印之间，现在第三次敬拜 是在第七号吹响之后，是庆祝国度的实现。昔在今在，原文是今在昔在，没有以后永在，因为以后就是现在了，万物的结局已经临到。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，原文是因为你已经取得你的大能力，并且开始做王了。已经取得是强调这是永远的取得，开始做王了指神在临到地上的国度里作王，正如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的，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。实际上，虽然世人不承认神作王，但神始终在宇宙中掌权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外邦发怒指世上的列国企图阻挡基督作王。你的愤怒指欺完所成神的大怒，这是神对世上列国的最后一击。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指死人无论善恶都将复活接受审判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连大带小指凡敬畏你名的人，在神面前不分身份尊卑，正如诗篇所唱的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得赏赐的时候指当主再来的时候，凡敬畏神的人都要聚集在基督台前向主交账，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。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，表明神的刑罚与人的恶行是相当的，神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。神天上的殿象征神在天上宝座的所在，与地上神的殿对应。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地震、大雹都是神执行审判的前奏。约柜象征神的同在和信实。神吩咐摩西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造了约柜，放在会幕的至圣所里，后来被放在所罗门圣殿的至圣所里，最后出现在约西亚的时代。圣殿被巴比伦摧毁之后，约柜就不见了。耶利米先知预言，有一天神的选民对神熟悉亲密到一个地步，连约柜也不需要了。因此犹太人传说耶利米将约柜、会幕和香坛藏在尼波山的岩洞里，要等神再次招聚选民时才会出现。他的约柜不是以色列人的那个约柜，而是天上的真体。地上的影子失去了，天上的本物还在。在地上的圣殿里，约柜永远被隐藏在幔子后面，但基督为我们打开了幔子，神把他的约柜显现出来，用约柜来回应24位长老的赞美，显明他是信实守约的神，即将按着圣约施行审判和赏赐，成就他的应许，摧毁他的仇敌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 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